好，非常感恩哈，我们今天大家又一起来聚会啊。我们也知道其实这段时间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疫情，这个中国这个管控放开了以后，然后大家就大面积的感染啊。那我们也很感恩啊，我们上周也刚感染过啊，所以那主因为没有让我们这个继续被这个疾病抓住，而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会，这是非常大的恩典。然后我们也看到主他让我们聚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他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祝福呢，就是他的道。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落在好土里，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讲到说，好土里，就是什么是好土？好，什么是好土？其实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被圣灵所改变成为好土。但是好土它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它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道的反应，就是把神的道持守进来，持守在什么样的心里面呢？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而且忍耐的结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到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好土，我们这些人就是被主丰盛的恩典所高抹的，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把主的道我们特别领受。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主，我们来领受主的道是特别蒙福的，所以我们为此感恩，求主让我们把他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跨过约旦河。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信息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好，因为没有主的祝福，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是让我们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你把你的丰盛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也让我们可以看清这世界的本相。主，我们就可以跟从你来去走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恭敬的交代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讲台，就像你当初祝福五饼二鱼一样。因为那五饼二鱼如果没有被你祝福，是普通的饼普通的鱼，但是被你祝福以后，就可以使多人吃饱，而且还能收拾十二篮的零碎。主啊，我们的讲道也是如此，没有你的祝福，我们的讲道没有力量，但有了你的祝福，我们的讲道不单是在现场，不单是听直播的，包括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弟兄姊妹都要大得造就，因为主你的祝福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跨过约旦河哈，就是我们继续讲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这是我们要讲的第十六讲了哈。那也很感恩了，因为其实我们十二月份今天呢就已经是倒数第二个哈，十二月份的主日了，然后再到下一个十二月份的主日之后就进入新年了，就进入到2023年了。那我们今天也是在广州可能这么今年以来最冷的一个主日了哈，今天早晨起来一看，哇，5点钟，这个5度，但是呢，哎，一看，但是呢，早晨又看到外面阳光明媚，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天冷，但上帝的恩典比这一切都大，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了。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元帅，我们要征战得地，要有人率领我们。我们的元帅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的元帅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有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就能战胜一切的仇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是靠你的。如果你以为你说我靠哪个传道人，靠某个牧师，或者我们教会很厉害，我们这个我认识的人很有钱，这些都不是你能够得胜的因由。你能够得胜的因由是因为基督做你的元帅， 而且我们上次也特别讲了，当基督做元帅时，我们要顺服他。顺服基督是自由的，还是不顺服基督是自由的？越顺服基督越自由，阿们吧。你顺服基督表明你得着自由了，你对基督没办法顺服表明你是被捆绑，对吧？这是我们和世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但这才是真理。而且当我们去做基督的帮手，就不再是我做元帅，而是让基督做元帅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得胜，而且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说我们可以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你要盼望的不仅仅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那么我们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有哪些我们还难以制服的仇敌，这个时候你不要莽撞，你也不要灰心，你让主耶稣基督去率领你，最终你必能得胜。那么我们这是简单回顾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我们说，我们知道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之后，那接下来呢，我们真的是要再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再去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说跨过约旦河，为什么我们要讲跨过约旦河？其实关于跨过约旦河的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其实它是蛮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去看看其中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其实在约书亚记当中，关于跨过约旦河用了两章的书来讲。那么我们今天不要把那些经文都读了，我们就先读几节的经文哈。大家看到我们 PPT 上我们有这个经文哈，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
好，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面其实是我们选的第三章结尾的经文了。这里面已经是讲以色列过了约旦河，怎么过呢？就是其实以色列原来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是不是一拯救出来就去了迦南地啊？啊，是不是啊？不是，以色列被上帝一拯救出来，他们先在哪里啊？先在旷野，然后在旷野里待了多少年啊？40年，待了40年之后，然后他们准备进迦南地。然后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有一条河他们一定要过，这条河是什么？约旦河。然后他们怎么过约旦河呢？你会看到其实上帝就吩咐说，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怎么过？上帝说赶紧去造船吧，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你们照我吩咐的。怎么吩咐呢？让祭司抬着约柜，他们走在最前面。然后祭司走在最前面的时候，当祭司们抬着约柜，那个约旦河水并没有分开，约旦河水还在那里，他们要把那个脚踩到水里面去。他们的脚一踏入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到十五节，对吧？那约旦河水本来是涨过两岸，就是那个季节河水是涨得很高的。所以你就明白了，有些人说，哎，为什么这个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七族的人不趁着以色列过河的时候来击杀他们呢？其实迦南人一个不敢，因为他们被上帝曾经做的事情吓到了，听说上帝把红海都分开了，所以他们紧闭城门不敢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讲的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我们说那个时候其实水比较凶，你们想过来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城里等你们就行了啊！我也没见到你们造船呢，他们也不认为以色列人是到了进攻的时候。没想到上帝怎么做呢？上帝说去，然后他们脚一踩，怎么样子呢？突然那个水就开始，约旦河水就往两边分开，以色列人就从中间走过去，而祭司抬着约柜就停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着，等到所有以色列人都过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约旦河的故事。 那我们要去看一看说，从这些经文当中，真的是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其实它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的丰富。我再次跟弟兄姊妹去强调，圣经上面每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它记载的都很简洁，我们的圣经是第一流的历史书，它不掩饰人的过犯，然后它也不过高举人的荣耀，但是我们的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但是它非常简洁的记载下来，里面蕴含的真理却丰富的不得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说，这里面以色列过约旦河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下子都讲完，我们今天只讲其中重要的三点。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说从旷野到迦南，从旷野到迦南，就是我们包括在这里我们放了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些我们参加过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我为什么用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刚才讲了，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先到了旷野，到了旷野以后，上帝又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上帝又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那所以我们说从旷野到迦南，我们要去看看，那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到迦南，这里面其实给我们蛮多蛮多的思考，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说从旷野到迦南，就是你要去知道说，上帝既然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上帝既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带出来以后，我们人其实有时候很软弱。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多长时间，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四十年，他们在旷野待了四十年，其实人有的时候待着待着就习惯了，同意不同意？人经常是这样子，人有些东西一开始不喜欢，但慢慢就习惯了。而且在旷野里面需要打仗不需要打仗？不需要。但是进迦南地还要征战，还要得地，所以其实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去忘记这些，帮忙把门关一下。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要看到说，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就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就是我们看到说，上帝他的心意不是让以色列人在旷野，而是让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些，我们就给我们很多的感慨，真的，因为上帝对我们有最丰盛的美意。就是上帝救了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觉得说，哇，如果得救了，脱离了地狱，不要灭亡，脱离了罪恶，不再做罪人，已经很好了，是吧？然后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然后呢？而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说，我不满足于你们仅仅得救的，我不满足于我仅仅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放到旷野去，我要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带到旷野，再从旷野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因为在迦南地我还有更丰盛的恩典要赐给你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去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这种丰盛的美意比这个宇宙更浩瀚更深邃。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就跟你大家去举个例子。那天我跟我儿子在那里讨论，因为说看一些科幻片，哎呀，讲的那些人说啊，这个宇宙怎么折叠啊，然后也许这个宇宙是个什么马鞍形的呀，然后啊虫洞啊，然后可以从这个地方穿到那个地方啊，因为现在不是那些讲穿越那些特别多啊，怎么样子的。但是其实你去看这个宇宙的尺寸，宇宙的尺寸大得不得了，我们有很多星星，你在网上看到的星星离你也许有几十万光年那么远，就是光都要走几十万年那么远才能照到你眼睛里面。所以这个宇宙大得不得了，然后在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上帝怎么造它的呢？ 上帝怎么造这个宇宙，上帝是不是造的汗流满面，说哇这个宇宙太大了，费了我很大劲，然后我终于把它造成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上帝用多长时间造了这个宇宙？六日。阿们吧。六日。然后这个宇宙造的这么丰盛，这么奇妙，这么浩瀚，然后其实上帝最奇妙的工作还不是创造这个宇宙，上帝最奇妙的工作是拯救我们。阿们吧。而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从旷野到迦南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满足于说我就是停留在旷野啊，我觉得在旷野挺好的，我得救就够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得救就够了。梁弟兄，是不是信耶稣就得救？是，真的信了耶稣就得永生，这是上帝应许的，我不能给你改的。不像有些人一听，哎，你想干什么就开始改，说你信了耶稣必定得救啊，你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样才能得救，这不合乎圣经。你信了耶稣确实就得救，但是这个叫得生命。然后上帝说，我还要让你得的什么更丰盛，因为我给你丰盛的恩典。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好不好？好，但是我要把他养大，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还要享受更丰盛的亲情，享受更丰盛的生活。阿们吧。而一个小婴儿他能享受的太少，他能领受的太少，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从旷野带到迦南，我们说从预表的意义来讲的话，那么旷野就预表着得救，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脱离法老，预表着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世界的权势，然后得了拯救，我们就可以去到旷野。但是我们说迦南预表什么呢？就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说的得胜。所以基督徒不仅要做一个得救的人，一个人先得救，这是第一步。阿们吧。你如果都不得救，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说我这一生丰富多彩，我们说很可怜。你这一生不丰富，你这一生你所得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幻象，是一个幻觉。但是你如果得救了，那么你接下来还有上帝给你的丰盛的祝福，就是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你还要得胜。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从我们讲征战得地这个系列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征战得地。有些人说，梁弟兄，可能你有点好斗吧，是这样子吗？不是。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些。而为什么我们会征战，是因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和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得救的基督徒是主为我征战的结果。阿们吧。主为我征战，所以我得救了。然后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什么？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我会为主去征战。阿们吧。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再去对照，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什么叫做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去把这个从旷野到迦南，我们把过约旦河和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两个我们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你知道一般人讲说这个基督徒生命丰盛，他关键的考虑是什么？只是考虑他道德表现好不好。而道德表现人有的时候就可以作假，人就可能作假。但我跟你讲，你如果从征战得地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做得丰盛的生命？得丰盛生命的人就是他从被拯救到他去拯救人，从被耶稣基督征战救出来到为耶稣基督去征战拯救灵魂，从得福音的拯救到用福音去救人，这就是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一切的话，他的生命不丰盛，你明白吗？真的，哪怕他所谓的道德表现，哎呀，很注重自己的道德表现，但他不能得人，他不能得地，他不能征战，这个人其实还在旷野。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有很多的神学家，我给他加一个引号叫旷野神学家。他对进迦南地没有兴趣，甚至反对人进迦南地。他对基督徒要去传福音，他觉得这个是小事，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是怎么样子？不，传福音的那些才是得了更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突然恍然大悟，有一些人真的，哪怕在你身边，甚至很多人都佩服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灵命可成熟了，可好了，哎呀，然后这个人说话到处都可以指责别人。但是不对，这个人其实可能是非常非常软弱，一直在旷野。我们会认识一些基督徒， 我不讲别的，我讲我自己以前认识的一些基督徒，甚至我知道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旷野里，他们对传福音是没有任何兴趣的，所以他们想做的一切的事情仅仅就是把自己那所谓的一亩三分地搞完。所以这个就是在旷野，而且我说还有一些旷野神学家，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转发旷野神学家的那些文章，就是他只教你什么啊，怎么对待内在的，怎么搞那些东西，他根本不能给你提起任何的兴趣，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激励，也不能给你任何的方法让你去征战得地。这些我劝你要小心，你要远离。如果你把这些人当榜样的话，你回头你又回到旷野去，对不对？当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去探完迦南地回来以后，有多少人赞同他们？很少，对吧？有十个神学家反对他们，对吧？只有这两个探子说，哎呀，那个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可以去得，上帝荫庇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上帝带领我们。但另外那十个神学家呢，有没有搞错？你们这么冲动是吧？哪里去得？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要真的明白说，我们要从旷野到迦南，我们要从得救到得胜，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我知道我得救完全靠上帝，但是我现在有没有去得胜？我有没有说主原来为我征战，我现在为主征战？我原来仅仅是得福音，我现在有没有去用福音？你要去思想。所以你真的去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上帝一定会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你要去思想你的约旦河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拦阻你从得救到得胜，是什么东西拦阻你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时候那个也许就是你的约旦河，你要求主去带领你，让你去跨过去。而我们说我们要能够从旷野到迦南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过约旦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说过约旦河。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约旦河。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我鼓励大家你回去可以去看一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章两章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要涵盖的内容。这两章的经文你仔细去看的时候是很感动的，很奇妙，你会看到上帝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就过了约旦河，用了人想不到谁也想不到的方法，约书亚也没有想到的方法，上帝就这样带他们过去了。约书亚曾经跟以色列人一起看到上帝把红海分开，但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旦河分开的方式和红海分开的方式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再去看一看这里面上帝他给我们的带领，他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那我们说讲到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也讲其中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注意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踏入约旦河，踏入约旦河。弟兄姊妹你注意，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和过红海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怎么办？红海挡在那里，他们是不是先往红海走然后红海分开的？是这样子不？不是，他们是怎么样子？他们是到了红海这里，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摩西走到红海那里，上帝吩咐他举杖，然后上地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红海分开了以后彻底成了干地，以色列人第二天从那里走过去，对吧？所以你去看他们过红海是红海先分开了然后他们再过去，但是这次呢，这次他们是怎么样子？他们脚先踏下去然后约旦河才分开，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弟兄姊妹，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关于得救和得胜的区别。弟兄姊妹，过红海预表我们的得救，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什么行为都没有，同意吧？我们得救是完全是上帝把红海分开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我们就得救了，我们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你得救的事情上面你自己有没有帮忙？所以你去想一想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帮忙。你说没有，我有帮忙啊，我觉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我们说问他说，我们得救就如同婴儿出生嘛，对吧？有哪个小婴儿说出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出生时我帮了我妈妈一把哦，如果不帮忙的话我生不出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出生是被动的，阿们吧，完全被动。所以他们过红海的时候，那么就是红海上帝把它彻底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但是如果你要在得胜上面，你要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话， 你不能指望的仅仅是红海，就是你要去行动。甚至上帝让我们得胜的时候，他要我们干什么呢？他是让我们先把脚踏下去。所以红海预表的得救是上帝单独做工，所以我们说人得救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不要讲任何人的东西，人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人得救完全是因信称义，阿们吧，跟你的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所以你的行为再糟糕，不管你得救之前的行为糟糕也好，得救之后的行为糟糕也好，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因为这叫红海分开，因为这是纯粹是上帝做的工作，阿们吧。但是从你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约旦河的得胜，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把脚踏出去，踏入约旦河。所以我们一这样讲的话，有些人说，哎，梁弟兄，我喜欢这个，因为你讲恩典我不喜欢听，但是你讲，哎，踏入约旦河，人而且要先踏入，所以人的行为才把上帝的恩典引出来。我说不，我们学不在一样的弟兄姊妹就特别明白这个道理。踏入约旦河的事情预表的是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我们加入神的工作，明白吧？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要加入神的工作。所以红海分开是上帝做的，难道约旦河以色列人脚踩进去，他脚穿了什么特别的鞋子就能把约旦河分开吗？是人的能力吗？不是，依然是神的工作，阿们吧。但是上帝说，这件事情上面你必须加入其中，你必须踏进去。所以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而不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加入神的工作，你必须有行为的参与，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约旦河头，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感动，因为你去看过约旦河头，他把关于恩典的真理让我们更近身了一步。因为我们第一个关于恩典的理解是说，恩典都是人不配的，同意吧？恩典就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阿们吧。恩典就是上帝做的，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你要在恩典的认识上更进一步，你去看约旦河，你去看约旦河，什么叫恩上加恩？什么叫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就是我加入神的工作，让神的工作透过我更多的彰显出来，阿们吧。所以恩典和我的行为是什么关系？我的行为和恩典之间不是一个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我领受上帝的恩典，努力行上帝喜悦的事情，然后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上帝加给我更多的恩典，这叫恩上加恩。如果你仅仅躺在那里等恩典，上帝会怜悯你，他不会让你死掉，但是那个不叫恩上加恩，阿们吧。所以你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做的越多，你越喜欢讲恩典，你发现没有？其实越做的少的人越不喜欢讲恩典。你去看看新约圣经里面最忙碌的使徒叫什么名字？最忙的，哇，忙到一辈子最后死，保罗，对吧？保罗讲恩典多还是少？保罗讲恩典最多。为什么？因为他是踏入约旦河的人，而不踏入约旦河的人，他对恩典也没有兴趣，你明白吗？而一个人越踏入约旦河，越踏入约旦河，他越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越加入上帝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对上帝的恩典的那种领受就越深刻。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上帝的恩典的领受，对上帝恩典的真理的认识越深刻，越丰富，越平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更喜欢讲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不喜欢夸别人，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神的能力就覆庇我，因为主跟我说，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讲征战得地，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脚要踏下去，你不能再像红海边那样说等着上帝，主啊，你把障碍都移开。这个约旦河其实就一定程度上就预表着拦阻我们的障碍，对吧？我们如果还像在红海边那样说，主啊，你把这些障碍都拿开，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你永远做不了。上帝说，不，你现在已经不是得救的时候了，你现在是要得胜的时候，我现在要求你，你先把你的脚踏到困境当中去，你先把你的脚踏到障碍当中去，你先把你的脚踏到约旦河里面去。你碰都不碰约旦河，你想让约旦河分开，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你那个时候误会了，你把红海拿到约旦河里来套，所以你套不上去。 所以你甚至会生上帝的气，说上帝为什么你对摩西这么好，你就给他把红海分开了，我就不给我分开。上帝说没有，我给你要分开的，我给你的是约旦河，因为你现在不是红海边的基督徒，你现在是约旦河边的基督徒，你要把脚踏下去。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我们看过约旦河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那么过约旦河给我们的第二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抬着约柜。你注意，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只读了一点点，其实大家回去去看约书亚记三章四节，反复反复都一直在强调约柜约柜约柜。弟兄姊妹，我们要踏入约旦河，然后约旦河为我们分开。但是是不是随便一个人随便踏就可以呢？不是，上帝是要求祭司抬着约柜踏入约旦河。所以抬着约柜它有什么意涵？我们说其实抬着约柜它有很多的意涵，比如说有些说我们说约柜它预表神的道，阿们不阿们呢？阿们。所以你要知道神的道比船更管用，阿们吧。当上帝说我给你准备了我的道，但我们说没有船怎么过约旦河，上帝说道比船厉害，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比上帝给你的财富比你所谓的其他各方面的帮助更有力呢？你要有这个信心，这叫抬着约柜，这是其中一个意涵。但我们今天我们不讲了那么多，我们讲其中另外一个意涵。我们说约柜它还有一个重要重要的意涵，是上帝的临在。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每当把约柜请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毕恭毕敬，他们都充满敬畏的心，因为约柜代表上帝。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抬着约柜下约旦河的时候，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旦河要分开，这一定是要行一个神迹的。这个神迹不是你们行的，是谁行的？是我们上帝行的。而我们的上帝他临在我们当中才行这个神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要注重上帝在哪里。阿们吧。上帝在哪里？你要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你才能看见约旦河分开。所以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你说哎呀，我看到了这是约旦河，我就一脚踩下去，你可能浑身湿漉漉的出来，对吧？却约旦河没有为你分开，甚至那个障碍把你挡出来。那你当你知道说我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因主同在，约旦河才能分开。阿们吧。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当你去做一些服事，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次传福音，每一次做属灵工作，都有约旦河，一定有拦阻的。但是只要主与你同在，你要有信心，这个约旦河一定能分开。阿们吧。包括我们当中，我们有老人家，我们有孩子，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去学习，你在学习上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挑战，对吧？那我怎么可以去得胜？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你记得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上帝就会把约旦河给你分开。将来连你们的老师都会大吃一惊，说：“哎，我就没想到，我原来觉得你不可能，我没有想到你这一科可以学得这么好。哎呀，我原来觉得这个事情你做不到，没想到你这可以，对吧？”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传福音，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怎么去攻破？抬着约柜，你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注重圣灵的工作，主怎么临在当中。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去看，真的他们在约旦河里面和在红海里面都类似，就是本来原来约旦河是他们前面的障碍，但是后来怎么样子呢？立起两边很远的地方立起城垒，成了墙垣。障碍如何变墙垣？就是当我们去顺服主。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弟兄姊妹，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有的时候心思转得太快，我们缺乏对上帝的顺服，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神迹没有经历。我说的神迹不是灵恩派说的那些毛孔倒竖了乱叫，不是那个，我讲的是真正的，就是像这种，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困境，说这个困境看来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这条约旦河正好遇见他们割麦子的时候，正是涨水的时候，我怎么可能过得去？但是你顺服主，你只管顺服主，障碍就变强远。阿们吧。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也是这样子呀。我们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也不知道说，哇，这个广州如果也搞得跟三月份的上海那样的封两个月，十二月份我们都还在家里待着，对吧？ 哪想到我们就是祷告，主就是要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了，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就放开了。当然他们放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说的这个不好，那个做的不够啊，什么什么安排的 不充分啊，那是人的问题，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做了奇妙的工作。阿们吧。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顺服主，你要有信心，你只要顺服主，约旦河一定分开。你不要总是看见你眼前的困难有多大，你只要有耶和华临在，你放心了。阿们吧。你去看圣经里面多少的例子，所以大卫为什么敢于面对乌利亚？我们经常只是想着说，哇，大卫多勇敢呢！你看十几岁的一个孩子面对一个巨人毫无惧怕。我们一般有时候跟小孩子讲儿童主日学故事的时候就这样去讲，其实不是的。大卫为什么敢于面对歌利亚？大卫非常清楚耶和华与我同在，对吧？所以他去跟歌利亚说话的时候说，你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你们征战是靠什么呀？是靠刀、靠刀、靠枪。我征战是靠什么？我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谁一定得胜？我一定得胜。你们胜不过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伟大的先知、敏感的先知、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对吧？这个人生性敏感，生性柔弱，所以他经常流泪，为以色列人流泪。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人是要被以色列人虐死的，但是他自己在他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耶和华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所以没有一个仇敌把耶利米打倒，你看到吗？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你一定要看见这些。所以抬的约柜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临在，你要知道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然后第三个我想在这里再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注意以色列人他们是全体过约旦河，他们是全体过约旦河，他们不是只是一些勇士过去了，是祭司抬着约柜走到约旦河中间，走进去脚一踏，那个水就开始分，然后水越分越开，越分越开，然后祭司走在中间，百姓跟祭司之间是有2000肘的距离，然后等祭司走到中间了，大家开始跟着过，然后全部都从约旦河中间过去以后，祭司他们继续停在那里，直到12个支派按照上帝的吩咐，每个支派去祭司脚下拿了一块石头，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历史为祭，然后那他们才祭司再上去，祭司再上去以后约旦河水才合起来，所以全体以色列人都过去。我说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讲到得胜的话，也是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堪堪得救的基督徒经常关注的就是我自己，但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注重群体，他会注重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我怎么去陪伴他，我怎么帮助他，让他和我们一起过去。阿们吧。这就是生命成长的标志，生命软弱的标志就是看到软弱人就想丢弃，但是忘了其实自己是特别软弱的，因为如果你不软弱你不会这样想，对吧？这是我们看到。但是我们还要在这里，我说我再去看，我说当以色列人全体过河的时候，我们看到坚守的祭司，这些祭司他们是第一个先下水的，是吧？他们是第一个先下水，然后他们是最后一个怎么样子呢？离开约旦河的。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来，我说其实这是在效法主耶稣。怎么效法主耶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红海，我们讲红海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注重到红海的分开，但其实你注意，以色列人其实当他们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讲了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圣经上面提但没有特别的反复去说，但是说这位使者在以色列前面带路，所以不是摩西带着以色列走，是有位耶和华的使者，我们说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然后当这位使者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去啊？带到红海边的时候，结果埃及法老带着他们精兵要追过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慌了。他们一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位使者本来在以色列最前面的，但是圣经上面记载说，这位使者突然就掉到以色列的背最后面，然后成了一道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以色列人这边因为是要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的，所以在以色列人这边中夜都是光明，因为这个火墙很奇妙，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在以色列人这边 晚上是看到是光明，但是在埃及人那边呢，中夜都是黑暗。而这位就是基督，所以你要明白，主基督是做你的向导，他带领你。但是当仇敌来追击你的时候呢，主基督做你的后盾，他给你殿后。那么我们看到主让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没有再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他要谁来做呢？是让祭司来做。什么意思？你要在基督里得生命，然后你要在基督里得更丰盛的生命，你要干什么？效法基督。阿们吧。得救是不是接受基督？得救是不是接受基督？我们有没有接受基督第二之外的第二个方法得救？没有，我们只能通过接受耶稣基督得救。但是我们怎么得胜？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要效法基督。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祭司就在效法基督，所以他们第一个下去，下到约旦河，哇！然后神的百姓看到约旦河开始分开，大家信心大增，哦，原来这个水本来涨过两岸是很高的水，因为我们的祭司抬着约柜先下去了，然后水开始分开，分开以后其实人有没有软弱？其实人还是容易有软弱，对吧？谁知道这个水什么时候合回来？如果我走得慢了，我会不会走到最后，然后我还没上岸，结果水合起来把我淹死了呢？放心，不会，因为祭司一直在河中间，对吧？等到你们全部都过去了，祭司才抬着约柜才离开。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过约旦河是很重要的。你不单，当我承认说我自己是有软弱的，我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知道主一定会安排刚强的弟兄姊妹为我做祭司。当主让你做教会的工人的时候，你也要效法这些祭司，你要为软弱的弟兄姊妹站定在约旦河中间。阿们吧。在他们前面先走，走到前面去。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疫情，好，我今天也很开心啊，因为一早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只有我和倩文我们两个人，然后大家慢慢就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给大家一个什么？让大家看到一个榜样。阿们吧。大家知道说你不用怕，是吧？这个真的，我之前也跟我们弟兄姊妹聊，我说其实按照现在的政策，感染是迟早的事儿，是吧？我说在教会感染比在社会感染好，是不是？估计你在教会感染，估计还给的毒株可能好一点，你舒服一点，对吧？因为上帝这是这样奇妙的嘛，就是这样子了，对吧？但是我们起码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你不用怕，是不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害怕，对吧？但是如果有弟兄姊妹有软弱有害怕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不要嘲笑他们？不要，不要，你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同工，我永远跟你站在一起，我愿意陪伴你，是吧？直到你过去。我们在很多很多事情上都是如此，而不是说，哎呀，你走得太慢了，算了算了，拖我们教会的后腿，我不要了，我们约旦河可以合上了，是吧？是这样子的吗？不可以的，一定是全体过去，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了，这是我说我们看过约旦河，我们讲到这三个教训，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只是今天只是讲这么多。第一，你要怎么样子啊？踏入约旦河，这个是过红海和过约旦河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你要什么？抬着约柜，一定要抬着约柜，有上帝的临在才可以。第三是什么？你要全体过河，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要做那个站在河中间的祭司，看到软弱的弟兄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说不要慌，不要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再讲第三点，就是我们继续来去看一段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也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哈。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书亚记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
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的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就是这里面选了几节经文，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不是过去就算了，上帝给他们有吩咐，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祭司还在河中间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叫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出来干什么，到祭司的脚边去捡一块石头，捡一块石头，然后把这十二块石头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们看到说要做我们俗话说的叫做立石为祭，那么要去纪念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这十二块石头带到基甲，然后约书亚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就是将来我们好指着这个石头，因为约旦河河水已经合起来了对吧，要指着这个石头给我们的子孙做见证，子孙就会问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堆一堆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就要告诉他们说当初上帝把约旦河给我们分开了，如同40年前把红海分开了一样，然后我们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要讲的第三点，立石为祭。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一定要有个立石为祭，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正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现在是我们12月份的倒数第二个主日，再下一个主日正好就是圣诞节，然后再下就到新的一年了，其实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常常怎么去立石为祭。那立石为祭它有什么意涵，还是像我们说，你说梁婷你老是说这个，这没办法，因为圣经就是这么丰富，真的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点点，我每次讲到不过是抛砖引玉，你真的去思考立石为祭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意涵。我说立石为祭它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呢，我说我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感恩的心，为什么要立石，向上帝感恩，感谢上帝帮我们把约旦河分开，感谢我们的上帝不单救我们出了埃及，不单是让我们在旷野有玛纳吃，而且把我们带入迦南地，所以立石为祭它第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感恩。弟兄姊妹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生命的成长一个重要的表现也是如此，就是感恩。一个有更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了主基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什么叫做有更丰盛的生命，有更丰盛生命的基督徒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感恩，常常感恩，真的你越多的感恩表明你的生命越丰盛，所以感谢神不应该仅仅是做一个口头禅，而是我的生命态度，我遇见什么事情我遇见什么挑战我都能够常常感恩，甚至就像主耶稣教我们那样，就像历世历代众圣徒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说主啊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阿们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说哎，突然广州解封了全国解封了，它里面存在不存在问题，存在啊，它有些很多安排人的安排不合理没有安排好的，对那些有基础病的对那些老人家对小孩子它这样突然放开是不友好的，我们同意这一点，但是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我们看见了上帝浩大的恩典，所以我感谢主，就像这十二块石头，难道你能说这十二块石头每一块都价值连城吗，它是很普通的石头，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我在人的普通当中，我在这个世界的普通当中看见了上帝的不普通，我看见了上帝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感恩多还是抱怨多，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感恩过没有，有感恩过，比如说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唱赞歌对吧，他们有，但是他们总体而言是感恩多还是抱怨多，抱怨多是吧，一去马拉哎呀，这个水很苦怎么办，生气是吧，然后就跟摩西发脾气，哎呀没东西吃了，然后跟摩西发脾气啊，天下马这个上帝让玛瑙从天上降下来了，哎，这玛瑙淡而无味，我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不喜欢是吧，然后呢哎，我们又想吃肉了，然后上帝把鹌鹑给他们吹过来，然后呢哇，又在那猛吃猛塞，然后哎呀，反正摩西不管我们看你去看圣经，摩西是绝对是旧约 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牧者了。但是摩西被他们几乎有好几次想 被他们打死，对吧？他们抱怨很多。这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的基督徒，他经常看到的事情是不好的，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他不会感恩。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教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进迦南地，你们进迦南地，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时为祭，就是感恩。而且这个感恩要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感恩不单是这一代，还要传到下一代，还要再传下一代。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说你想去造就你的孩子，如果你想说让更多的人生命更丰盛的话，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去千方百计去帮助他学会感恩。阿们吧，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抱怨就像心灵的毒疮，就是一个人越多抱怨，他心灵的空洞就越大，他心灵的伤损就越大。但是感恩呢，让你的心力倍增，让你心里面越来越有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立时为祭它的第一个意涵就是感恩，就是感恩。我们一定要去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要我们去学习感恩。那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这个立时为祭它第二个重要的意涵是信仰传承。你看到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把约旦河中的十二个石头拿出来，然后呢不是仅仅自己看，而是干什么？而是要教导子孙。这就讲信仰，这就讲信仰的什么？传承。你要把你的信仰传承下去。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讲到信仰传承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过的，就是他们要传给子孙什么事情？他们是要教给子孙很多，说哎，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怎么样子吗？不是。教给子孙最重要的是什么？耶和华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耶和华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这才叫信仰传承。弟兄姊妹，我在这方面我要不客气的去讲，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有一些基督徒完全不注重信仰传承，所以他的孩子，他自己是基督徒，但他的孩子更不知道多什么时候才能信主，这个是非常让人忧心的事情。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当他注重了信仰传承的时候，因为人都是天生的行为主义者，天生的律法主义者，所以人第一个想到信仰传承的，他就传教条，传规条，这都不对，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这个不是上帝让我们做的。当你只是把一些规条传给孩子的时候，非常危险。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反抗不了你，对吧？爸爸叫他来，他走不了，妈妈把他带过来，他不能动，是吧？但是等他长大一点了，他有力量挣脱的时候，他就要挣脱。或者他所谓的不挣脱，有的时候是被习惯被压服了，这都不是我们的信仰传承。我们说真正的信仰传承就是上帝在这里说的，就是你们把石头立在那里干什么？是要让你的儿女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什么事情。而且是上帝为谁做事情啊？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不能说我只是说，哎，孩子，我这儿有一本圣经啊，然后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这个好不好？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看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时候，说上帝是谁的上帝啊？亚伯拉罕的上帝，还有呢，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父亲的上帝，我的上帝。我要讲得出来，我要跟我的孩子讲得出来，说上帝在我们家做了什么事情，要传给他，你明白吗？这才叫做信仰传承。所以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给我们，我觉得是给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要做的信仰传承就是跟我们的孩子讲说，看哪，耶和华为我们行了何等的大事。如果你不是讲这个，你不是信仰传承。甚至有些人是传给孩子一大堆的规条，上帝都其实已经很模糊了。我要告诉你，不是仅仅告诉你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基督是神人二性，这些教义都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不叫信仰传承。信仰传承就是要告诉他说，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家做了什么。像我们牧养这么长时间，有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我有时候很感慨，有些弟兄姊妹真的 他家里面为什么会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就是他是信主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他为什么可以传的那么好？你会看到他灵里面那种安静，这种弟兄姊妹经常不是说家里面给他一大堆的规条传下来的，而是他去跟我们去数算恩典。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他就讲，他说他们家是他们村里面第一户基督徒，后来你知道他们村里面的基督徒比例达到多少吗？超过90%。那怎么达到超过90%？他奶奶就是那个时候得重病的时候，上帝在他奶奶身上做了奇妙的医治的工作，因为那时候什么郎中啊各种方法都没办法把他奶奶治好，正好有基督教的传道人去传福音，然后有些人就说，哎，要不试一下，那个人听那个人说传的耶稣可厉害了，要不、我们试一下看看，结果哎，很奇妙，传道人到他奶奶身边按手为他奶奶祷告完了就去继续去传福音了，然后他奶奶居然一天天好起来了。一天天好起来以后，这个事情就在他们村里面传开了以后，然后那他奶奶就开始信主。包括我们也知道几十年前那个时候信主其实很大压力的，要受逼迫的，要被抓起来的，对不对？但他说不行，因为耶稣救了我，我不能背弃耶稣，然后影响就这样一波波的散开。所以我们这个姊妹跟我讲她的信仰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了解需要去了解说，哎，姊妹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他说我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三代。怎么回事，跟我们他讲信仰，他就不是跟我们一上来讲说我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不是，他就讲上帝在我们家行了什么大事，这就是他们家的石头，阿们吧，这就是他们家的历史遗迹。弟兄姊妹啊，你要传的是一个活泼的信仰，不是死的规条，你自己要去把这个传开。而我们有时候自己都很少数算，我圣经里面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但上帝在我们家做了什么我想不起来，这不行的。所以上帝说不能，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说，有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奇事的时候，你不要着急。我说什么意思？你不要马上赶急赶慢的说做完 A 马上去做 B， 你要停一下，你看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你要停下去把石头捡出来，要把石头立起来，然后再走下一步，你把它记下来，历史为记，阿们吧，这才叫信仰传承。弟兄姊妹啊，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真的有这样的信仰传承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也叫征战得地。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些基督徒自己很爱主，但是他的孩子丢了，他的孩子被魔鬼拖走了。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没说，我一直很认真的，我跟他讲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他最后还是被魔鬼拖走了，关我屁事啊！我这是他的问题，不是。很多时候，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孩子最后却远离教会，就是因为他不是信仰传承，他是宗教规条传承，他传给孩子太多的规条，所以孩子小的时候被压过甚，到长大了一定反抗，一定走。但是当你去跟他讲说，上帝在我们家里做的事情，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做的事情，上帝是怎样怜悯了我们，上帝是怎样搭救了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把这样的信仰传承下去，这个时候是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信仰传承，信仰传承不是传宗教规条，信仰传承是传上帝为我们行的大事。所以你要留心耶和华的作为，你要去思想2022年马上就过去了，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什么大事，上帝在我们家里面行了什么大事，我有没有把那块石头立在那里，我有没有把那块石头交代给我的子孙，我有没有甚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将来甚至我的孙子甚至其他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看见这个石头的时候就为上帝做见证，是不是？所以你真的要去思想，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历史遗迹它还要标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广传福音得地为业。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第24节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这里面你会看到 这个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以为说，以色列进迦南地，把迦南七族赶走，以色列安居乐业，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没有，上帝说要干什么？使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上帝为什么给你迦南地？不是只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而是为了给你一个福音的基地，让你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之上打下根基，四散开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叫做得地为业？广传福音才叫得地为业。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能传福音，这个教会根本连一寸迦南地都没有，这个教会只不过有聚会的地方，你知道吗？一个真正得地的教会，就是一定要传福音的教会，而且他传福音要传出果效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才知道说，如果我们对比这一点，再对比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撒迪教会，说暗明你们是活的，其实你们是死的。今天有很多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没有福音的能力，他只有互相指责的能力，然后自命清高的能力。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认识有些教会，哇，整天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纯正的教会，然后几十年来来去去就那几个人，就那些人，反正他奉献够了，这是不行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可以的。然后有新会友加入，都是其他教会的人来，这是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把这个福音去传开。你有传福音的能力，证明这个地是你的，然后你努力的去传福音，你的地界在扩大。阿们吧。如若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扩大。你去攻击别人，你去论断别人，你去批评别人，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些都不叫做扩大神的地界。那个其实反而是在神的名上面让主的名得羞辱，而不是得荣耀。阿们吧。但是当你去努力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我们说我们去看看过约旦河，那也求主去带领啊。今天我上周也感染那个新冠了，然后但是主也带领，也这个现在站在这里，这也是一个见证，也很感恩啊。主也特别保守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其中去得着。但我们今天也先只能讲这么多。我盼望通过分享这三点，我们看到从旷野到迦南，我们看到过约旦河，我们看到历史为记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去思想，真的去看我现在在哪里，我是在旷野还是在迦南，我现在是真的是我的约旦河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正在拦阻你得更丰盛的生命，然后我怎么跨，对吧？你比方说我早就开始传福音了，我不存在，其实你也一定有一些拦阻你的约旦河，你需要抬着耶和华的约柜踏下去，让他给你分开，你再进一步。阿们吧。而且我们也盼望大家去思想，我说现在2022年底了，我们的福音见证史有没有立起来，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人，能不能让我们的朋友，能不能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好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啊真的是知道你对我们的眷顾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的怜悯又是何等的大。主也晓得我们每个人有多少的软弱，但是主，你从不丢弃我们，就像你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你也要带着我们过我们今天的约旦河。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旷野，而是让我们真的有一个热切的心，一定要进你的迦南地，一定要去征战，一定要去得地，一定要去广传福音，一定要把你恩惠的这个信仰真正的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即便是在今年啊，不管是疫情或者是经济各方面很多问题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感恩，让我们越过人的软弱，总是看见你的恩典，总是看见你的能力， 也特别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主你恩惠的好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一个的约旦河在我们眼前分开。主啊，人以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皆能。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指着这石头向众人做见证，说看哪、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好，感谢主啊！神借着他的仆人真的是有很多的提醒。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是在约旦河边吗？你要过去吗？神说你要先踏进约旦河，你必须